那么它属于四摄氏的哪一个呢？他说一级能做同事摄氏，成熟有情啊，一定要能够忍，因为你今天行菩萨道，如果你还跟众生一样的不懂事，动不动就生气，其实也是不堪忍做菩萨行者，这是同事摄氏的必要条件之一。再来第三个，饶益自他相，由此忍辱，既拔自他，大不为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周楚除三害吧，他如果把他的村民当中所害怕的另外三件事情都除掉了，对不对？他自己也不就是变成众生心中的英雄吗？所以他也就把第四害也除掉了啊。我最典型的是这个例子啊，我举这个例子来看，这边的忍辱度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能够安忍其苦，为众生拔除一切令众生生大部位的因缘，自己也就在众生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可以信任啊，可以信任，可以学习仿效的对象，自然而然就成就了同事摄事，你自他都能够得到利益。这是第三项忍辱度的第四项，当来果相，由是因缘能令菩萨于当来世无多怨敌，无多离隔，无多忧苦。我觉得你们反向来看看，如果我们生来为人，处处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多半猜忌我的心意，那么多半人都与我作怨，与我作竞争，都与我疏远，都不愿意信任，都不愿意跟我沟通，而逼迫我们，令我们生种种的忧苦。请问你这一生，不管说是修圣道了，你纵使要办一件世间事，我想恐怕你身心都不得安宁。所以如果能够多修忍辱，栽培这样子的菩提种子呢，未来是无多冤敌，无多离隔，无多忧苦。反过来想，所有人都信任你，所有人都跟你很能够亲和，所有人都不会逼恼你，令你心生忧苦，也就是常令你身心得欢喜。那么试问，这样子的人生是不是纵使不成就圣道，也过得很快活吧？何况你于中没有烦恼事，就能够多修圣道，乃至于与宪法中临命终时，心无忧悔。临终这一念，能够至少得到什么？善心而死。不会四处抓狂哈，有种种的恐怖事，怕恶道的种种众生，自己所害的众生呢，临终来讨债，会有种种的恶相现前。如果你这一生都没有这么多的怨敌以及忧恼之事，你临命终时自然是善心而住，不会有忧悔。如果你能够正念发起，随愿就得往生，一定必生善处。所以他说，生坏以后，生于善处天世界中，是名第四个当来果相。这是名忍辱的威力四种相，此外无有若过若增。好，我们看完了三度，再来看第四个精进度。先看精进度所要对治的精进四相者，就是所谓诸菩萨助勤精进。在大乘不共法当中的精进度，指的是你愿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遍学一切世出世间的五明善法，而有堪忍力，绝不退转菩提心。这个是大乘对于精进度的定义哦，不只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能够有始有终，这个算是世俗地很浅很少小的精进相。这边所谓的精进，是于圣道当中遍学一切而不执着，生生世世常生菩提心，不退转于道，这是精进。所以他这边说，所谓的助勤精进的善根，这种善根能够断什么？能够断懈怠、放逸这些烦恼的心所，这是精进所对治，是名第一。即此精进，能做自己的菩提资粮，那两种资粮哦。于是他也说，己所依止，有没有依止于这个善根，他不但能够自己本身生生世世常遇到善知识，常遇到佛法，常遇到相应的法门，常让自己的道业能够一直不断的成熟自己的善根，这个叫做菩提资粮。那么什么叫做己所依止呢？也就是依止于精进度的善根呢，你能够同时成就福德的资粮跟智慧的资粮。而至于如何成就， 请看前面的种姓啊，菩萨种姓那一段文我们曾经学过的。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菩提之量，那么依止于精进善根的菩提之量，又能够同时成就福德事跟智慧事两边。而对于四摄法来讲的话呢，它跟哪一个相应呢？一样，跟同事摄事成熟有情相应。是名第二啊，是名第二资粮成熟相。再看第三，饶益自他相，勤精进故得安乐住。什么叫安乐住？安乐住就是宪法乐住。那么最高的呢，就是真正的四净律四禅，才真正叫做安乐住。因为四禅是舍念清净，远离一切世间的调乱，不但没有欲的调乱，没有觉观的调乱，没有喜没有乐的调乱。所以精进在智慧边，就是为了要完成禅挪净律的功德，乃至于净律中能够完成无漏道般若波罗蜜的究竟菩提的功德。所以这边叫做得安乐住，不是说精进就能够得安乐，而精进能够铸成安乐住，帮助以精进度为依止故，能够令我们就近得安乐住。这安乐住有两种哈，世间法来讲就是四禅，出世间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涅槃。那么不管你要得四禅或者是要证涅槃，都必须以精进善根做依止。所以他说勤精进故才有办法得安乐住，不为一切恶不善法之所杂乱，厚厚所证，转胜于前，倍生欢喜。也就是说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的功德相。在菩萨道过程当中，你不进就是退步哦。所以如果你看每天看到自己还是停留在原地踏步，更甚者的看到自己的功德力呢日渐的下滑，你心就会生忧苦。所以如果我们有精进善根做依止，令一切的善法能够厚厚所证，转胜于前，当然就倍生欢喜，常常以欢喜而住，自己的身心就可以得饶益，对于修善品事就不会生退转。接着他饶益是什么事呢？在勤修善品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心住在道上，就不会在五欲六尘当与众生竞争，就不会有恼害众生的因缘事。于是他说，如果我们只要安住在勤修善品的身与恶业，就不会以身与恶业损扰于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能够发起精进的乐欲。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你真的这么用功，而身心一天一天的威德力显现，他也欲以你为典范为目标向你做学习。于是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团体当中真的能够精进，其他人看到他精进得到好处，所有人也都会跟进，升起精进的乐欲，这个叫做饶益他。所以我们说法师不只是像墨学在法堂上高深的用音声说法，最高明的其实就是身教，你自己身心能够得利益，别人就会拿你当作榜样，这就是饶益他最简单的方法。再来看看第四个，当来果相。由此因力与当来是爱要殊胜世夫功业。什么叫做世夫功业？那世夫者就是我们今天世俗地上所谓世间法上所谓的365行，对不对？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只要不违越世间，不违越出世间的戒律，你今天能够用精进善根为依止，你于中就可以创造出许多士气，许多工作上的创意，许多的欢乐，许多的学习，自然能够让自己乃至于跟自己有关工作上的眷属都能够在自己的所作业事上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就是于当来世爱要殊胜世夫功业，于是你在未来世会成就世间乃至于出世间的大功德事业，也会有许多大朋党大眷属与你同行，这就是所谓的当来果相。一个精进的人在未来世就可以感召像这样子的功德事。好，再来看到净律度。净律度一样从四个角度来看，净律四相者，第一个它的断所对之相， 所谓诸众诸菩萨入禁律时，能断，哎，各位要分段一下，能断烦恼，这边画个斜线。烦恼者呢，请看旁边的辟群记，就是所谓的离欲会害，名为断烦恼。依于空心的正见啊，用空心的正见来观修自己生命境界当中一切的欲的过患、嗔恚的过患、恼害众生的过患，常观这些欲会害的功德事，你就会远离生死的因缘，这个叫做断烦恼的意乐。你只要能够彻底的远离欲会害的烦恼所障，就可以证出禁律，就是出禅。第二个断什么呢？断语言寻事啊，请把语言寻事括弧起来。语言寻事就是要入二禅所断的，因为寻事就是出禅的五个禅之相，其中我们一般所谓的觉观喜乐心一境中的觉观两件事儿。因为觉观还有意言相的扰动，心中还有一些刻意取向的扰动，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升到二禅的定生喜乐，一定要观察这个语言寻视的觉观相是不可爱的，你要呵斥这样子的寻视心，而令他远离寻视欲啊，远离寻视欲，而能够升起二禅定生喜乐的心。再来对治喜之，对治喜之就是要从二禅进到三禅所要出离的烦恼，因为三禅叫做 离喜妙乐，它就是要观喜还是扰动的，喜是扰动的，喜的身心扰动还是妨碍于定，所以你要观喜的出众，喜的不可爱相，而呵斥于喜，令心能够远离喜的欲。那么如果能够离喜之后呢，就可以遍身大乐，证到三禅。接着要对之乐，对之乐要断乐的意乐。乐呢就是三禅最殊胜的禅之相，如果你要进一步升到四禅，那你就要观察乐仍然是一种不极静，不极静的过患。如果你要彻底极静身心啊，彻底极静身心，不生禅的爱味，那你要呵斥乐，对乐要生过患想。如果能够呵斥乐的意乐想，就可以从三禅进到四禅的舍念清净，乃至于所谓的色想等随烦恼。色想者就是我们所谓的青黄赤白地水火风，色界仍然唯有维系的色相，所以你要知道这色相仍然是一种出众所显，你要把这种色想的意乐要能够对治，要能够对治。当你去对治色想等随烦恼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进到三果以上的断证功德了，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到菩提分法的时候呢，会再次详细的，这边只是简单的讲。你要入禁律，需要在每一地每一地殊胜往上提升的时候呢，各地各地都有所对治的烦恼相，这些都是属于禁律所对治啊。因为禁律总共有四禅八定，乃至于出世间的密禁定，毕竟都要以八倍舍来卸脱一切禅定的意乐境啊，意乐境毕竟能够远离四禅八定，超越这八定，能够入到密禁定，与密禁定当中更要能够得超越啊，奋训三昧啊，而得究竟的身心自在相，这个呢都叫做禁律度的所对之相，所对之相。好，翻过来看到第二个资粮成熟相，即持净律能做自己菩提资粮，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善根啊，净律本身就可以令身心极静，他本身就是一个善根。那么依止于这个净律的善根，也同时可以成就前面施戒忍三度的福德菩提资粮，同时也可以成就什么后面 般若度的什么智慧之量。所以他说己所依止啊，这个文有这样的差别，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善根的菩提之量，那么以这个菩提之量的善根做基础呢，前能够圆满施戒忍的福德之量，后能够圆满般若的智慧之量，这就是做依止的意思。那么对于四摄事的相应是什么呢？也一样是同四摄事成熟有情，所以呢净虑度也一样在四摄法当中呢是做同四摄，所以同四摄呢有四度相应，持戒、忍辱、精进、净虑，这四度都是能够让我们对众生同处人际关系当中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安定，即灭不触恼众生，四种自己功德的善根啊。所以各位应当把这个东西要观察于心吧，令我们自己的修学都有一个作意的目标。持者这是能够做同事摄事成熟有情的所依，是名第二。那么何谓饶益自他相呢？宪法乐住，宪法乐住就是禅定。禅定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世间境律来讲的话呢，就是四禅。最究竟来讲的话，就是出世间的灭受想禁定，这叫做宪法乐住。以自饶益，你身心能够住在舍念清净，乃至于灭受想究竟即灭，不受一切天灾地变的扰乱，毕竟身心能够得究竟的饶益。那么除此之外，你住在即灭即净乐当中呢，你的身心身语也不会扰动众生，所以对于众生也有饶益他的功德。所以底下文就是说，当你心住即净的时候呢，罪足即净，远离一切的贪爱，你就不会与众生在身语恶业上做扰乱事，对不对？损扰于众生。所以他说于诸有情无损无恼，以饶益他。所以你只要不做损恼事，你自己身心常在极静中住，远离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的杂染烦恼相，自然而然就对众生无有损恼，这就叫做消极的饶益他。那么何谓净虑度的当来果相？各位都知道修定就抱在舍戒无舍这天，对不对？所以当然在那里福报是很好的，由此因缘自得清净，能发神通。自得清净就是你能够知道这界三界都是心心所，这是自得清净的意思。那么当你知道三界为是心心所所显，你就能够用你的心的意乐随众生所欲，发前面的六种神通，为众生满足他们的利益安乐事，是吧？前面讲过了。所以在四禅当中能够以自清净发神通，以六神通来做一切众生利益安乐事。那么对于当来世的果报呢，能够生净天处啊，能够说清净的天处了，就是你天，你升到天，可是不会爱乐天的果报，在那里得净虑果。四沙门果证所生的天是四禅的顶，叫做五不还天。这个边是所谓的净天处，就近所指的就是四禅顶的五不还天啊，五不还天能够升到那里，在那里就可以就近最后一生得到四果阿罗汉，这是得净虑果的当来果相。是名第四，是名净虑威力四相，此外无有若过若增。好，最后一个般若度，般若四相，先看他的断所对自相。所谓诸菩萨具足妙慧，为什么叫做妙慧？慧是能够分别检择一切的事相，而妙者呢，就是能够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分别一切的事出世间的因缘，这个叫做妙。那么如果你能够同观真俗二谛，于一切事出世间法当中呢，不生染着，这个就能够就近断无明，这是慧之所对治。而如果你能够无明灭或无明清净，那么十二支就可以毕竟清净，永出轮回，这也就是慧之所要对治。是名第一。第二，他的自量成熟相是为了成熟什么呢？ 即使般若能做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圈起来就是智慧。这六度当中呢，唯有般若度能够成就智慧的菩提资粮。他不做依止成就其他，所以他就没有己所依止。所以这些小小的瑜伽师利论的字很精准的啊，各位要懂得去分辨。他能够成就自己圆满智慧，就近断无明的功德力。那么对于四摄法，他能够相应什么呢？他四摄事完全相应，能以布施，这里的布施当然就以法布施为胜啦。第二，他能够行爱语，爱语因为他知众生根，毕竟能够讲气理的话，就近能够令众生入佛圣教，这个是就近的爱语。力行能够教导众生气理气机的这个所修正行，能够毕竟让他离开一切的葛藤，速速证得无涅槃为上首的安乐道，这叫做就近的力行。那么为了要成熟这个，他会陪伴众生一起修学道业，这叫做同事摄事。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般若度圆满的功德，这四摄就同时成就，这样子来成就有情是名第二。再来看看饶益自他相，于所知事如意绝了。诶，所知事旁边就写运出界，或者我们前文所讲的五种或者六种善巧。于这一切的生命境界的五种或者六种善巧呢，对他的真如意能够明白绝了，能够明白绝了，就是能够于中证到他的无分别究竟最上舍的空性正见，这叫做如意绝了。你能够证根本无分别智，就能够地地增上，能引广大清净的欢喜。这表示入初地，以初地为基础，究竟成就实地的法云地，等觉后心就成就妙觉位。这边所谓的能引广大清净欢喜，就是入初地。入初地，以能够入初地的欢喜地做自饶益事，普为有情称理说法。称什么理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称讲一切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个观待道理。也能够于观待道理当中呢，不破坏一切的因果功德事，能够显现作用道理的真实，而能够令众生于一切的道次第当中次第成就因果相应的果证，这个叫做证成道理。究竟能够显发一切的法尔真如的功德，这叫做法尔道理。依这四种道理次第宣说佛的正教，这个叫做普为有情称理说法，令其获得现法，就是 这一生啊，现在能够得到利益，未来世也究竟能够成就沙门果证，这个叫做当来利益安乐。这个作为饶益他的所谓是名第三。而当来果相是什么呢？是由是因缘摄诸善根。这里的善根披寻记后面讲呢，由妙慧给予信尽念定慧。可是在菩萨地后面的成熟品呢，其实比较多讲的是信戒闻舍慧。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把信戒闻舍慧的善根写在旁边。当然了，也一定具有解脱道的信尽念定慧，但是菩萨道的信戒闻舍慧通人天道的善根也一并是具足的。这叫做摄诸善根能证所作，证者就是与空证见相应，叫做证所作，就是你的所修学事啊，所修学事都跟正法相应。这样子就近呢，于当来是能证两种障就近的离系，而这两种障就是唯识最简约的归纳，所谓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这边说能够断哪两种障就近离系缚呢，就是能够离系一切的烦恼障，离开一切所知障的系缚。所以他说烦恼障离系以及所知障离系，断恶障就可以就近成佛道圆满的功德。是名第四，是名第四。好，到此就是结说。是名般若威力四相，此外无有若过若增，是名法威力。 我噼里啪啦哈，就随着文啊次第为各位做简单的校文。你们自己可以反复再读这一段，这段其实不难。广义呢，在后面六度四色会再重新讲。接下来这一段呢，其实也不难。那么读这一段文，我就劝各位去找一本任何的释迦牟尼佛传，你们手边不晓得有哪一本哈、哦？我今天把图书馆找得到的，通通翻出来看。那么把里面的内容呢，我这几天都花几天时间呢，今天当然也重新再把它浏览过一遍。我要向各位介绍其中的三本，其中的三本不是建议各位一定要非得买不可哈、哦。你们有机会就可以去借来看。其中呢，有一个跟藏传的传承有关系的，我看到慧光集当中呢，它叫什么《白莲花传》。那么另外呢，这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叫做《释迦牟尼佛广传》，有上下册，好大，好厚。这是藏传的法本。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佛传呢、啊，写的跟我一般看到的佛传很不一样。它分的章节是这样子的，它总共分作几章呢？它的上册呢是第一个功德品，讲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啊，功德就是这个算是总标义，不多啊，只有53、66、13页而已啊。再来就是我们一般很少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所谓的发愿品。啊，发愿品，就是过去本身故事当中呢，他跟弥勒菩萨同时学法啊，弥勒菩萨呢就发了一个愿啊，不是阿弥陀佛发了一个愿，那么他发了一个愿，那么非常有名的就在记载在里面。不过我看他的标五百大愿的标数呢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毕竟是西藏文的翻译吧啊，或许以后可以有更好的翻译本，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其实蛮值得看。因为很少我们汉传东西看得到的部分。那么再来比甲跟归要介绍这个法本的理由，是因为它底下所介绍的本身故事用六度来分类啊，除了发愿品之外呢，用六度来分类。第三章呢，它讲布施品啊，讲布施品。第四章它讲持戒品，就跟持戒度相应。再来第五章呢，它讲安忍品，就跟我们的忍辱波罗蜜相应啊，它用的字也是很准确的，我觉得忍辱度翻成安忍波罗蜜是比较好的。这是它的上册的五个章节，它的下册，它的下册的章节第六章呢讲精进品，就是跟精进度相应。然后第七个比较特别哦，第七个比较特别，它取了五个本身故事。其中就有雪山童子的这个故事，他为了要求半句偈，既然从树上跳下来舍身呢去让罗刹鬼吃齁、哦、为了半偈舍身这个故事，他特别摆了这个叫做寻法品。因为这个寻法品跟其实它是应该是属于精进品的一部分，表现出那个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当中那种精进的功德力。他为了要精进求法，乃至于能够舍身忘法，哈、哦，这个事情是一个。然后再来第八章是禅定品，跟所谓的禁律波罗蜜相应的。那么第九章呢是智慧品，就跟我们的波尔度相应。那么除此之外啊，他后面还另外加了两品，就是静心品。静心品就是生生世世他常供养诸佛菩萨的功德事。最后呢，他也是要经过苦行、难行、能行的过程。所以第十一章呢叫做修行品啊，修行品啊。那么最后呢，它有日常观修佛陀法要啊的一品的教导。那么在上册呢也有释迦牟尼佛的本尊法的仪轨啊，如果你们跟藏传的法要相应，我觉得这个法本算是也是可以请来自己做发菩提心念佛法门的一个依据、啊、这个是藏传的。如果你是汉传的，又是我们台湾的佛教徒，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看星云大师的著作，很早年的著作，民国67年就已经十几版了，所以不晓得他几岁时候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啊，《释迦牟尼佛传》 是佛光史传丛书第3200号。我今天看了之后呢，其中他前面的几章啊，我读过之后很感动，我有意要念给各位听。你们没有内容没有关系哈，我慢慢念，你们试着体会一下。星云大师在写佛传，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去思维释迦牟尼佛。他说啊，我们要想了解一个宗教的内容，以及一个宗教是否为我们人生之所必须，则我们一定先要了解一个宗教的教主，他的人格、智慧，是否值得我们崇拜信奉，以及我们所崇拜信奉的他是否真的能够指示我们解脱人生的烦恼痛苦。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宗教首先需要知道的课题，各位同意吗？所以我们除了从经上了解之外，是不是应该要回到历史的角度，多去了解真正的人间佛陀？这是他的意思。后文，因为我们信仰宗教不单只是为了暂时求得精神上的寄托、心灵上的安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一般民间宗教没有两样。佛只是变成我们祈求得到忏罪清净啊，得到一种慰藉的功德力而已。而最高的目标是为了要了生脱死、离苦得乐，当然这个还是看人的定义。所以呢，当我们信仰宗教的时候呢，就要首先知道他的教主是否有历史可考，人格是否已臻完美之境，自信是否已经清净，本身是否已经解脱。这些过程、这些问题都不容我们忽视的。更重要，我体会的事情是，你要从历史的事实过程当中真的去知道典范是这样子，对不对？以他为典范，然后你有为者亦若是去学习。那中间我跳过一段文哈。星云大师说啊，释迦牟尼佛生在人间，长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他是我们长夜漫漫的人间慧灯，他是我们苦海茫茫的人间舟航。他的人格已经到达最完美的境地，他的自信已经是清净不染，他卸脱了世界上一切的束缚烦恼，他已经远离了人生生死的痛苦。他注释说法40余年，告诉我们求得卸脱的方法，指示我们因行的大道。他所留在这人间的佛法，无一不是从他大智觉海中流露出来，无一不是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这段文就等于回答他前面的四个问题。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一个他用这一生行道示现为我们讲说的一个言教记录、身教的典范，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佛传的理由。第二章中间我跳过了一些哈。第二章他说佛陀住世时候的印度社会，因为佛陀毕竟出生于印度，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真实的知道印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氛围，从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生这样的一位人物。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历史的现实来去认识佛陀这一位啊，这位我们的偶像啊，到底人家说我们的拜偶像，我们真的是在拜偶像吗？啊，这样的一个偶像，他是个真实的真实道的实践者啊，他也不认为他是唯一的成就者，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为者亦若是。所以他说啊，很多人都会以为今日学佛是逃避现实、消极厌世，这实在是误解了学佛的本意。佛陀所以出家修道成佛，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解救自己生死苦恼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救济被压迫的人民。我们如果知道救主，他用救主很像基督教的说法，我们如果知道救主释迦牟尼佛注视奋斗的经过，一定就会明白他实在是一位伟大慈悲的革命者。他居然用革命者这三个字。他底下说他革什么命呢？他革命的对象有三，各位不妨记下来。第一，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他对抗当时的阶级社会。第二，他革什么命呢？二，他要面对一个众说纷纭而没有就近真理的神权宗教，就是当时的印度教，现在的印度教，当时的婆罗门教。 当时虽然有就近探讨真理的叙述，可是那个真理都隐晦不明，在很多神话的传说当中，让我们众生一般没有梵文、没有高等知识的人都不能够去探究这个真理实相。所以他说他隔什么命？他说隔啊，我们今天种性不高的人，大概只有前面婆罗门跟这个刹利利才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婆罗门的吠陀经，而一般的贱民是不可能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连学习离苦得乐的方法都有阶级意识。所以到底什么是生命究竟真理？不要把神权变成另外一种阶层。佛陀隔这个命。第三个啊，这个隔这个命非常重要，是佛教之所以不共于其他宗教非常重要的事情。隔什么命呢？三是隔生死循环不已的自私小我，因为所有世间宗教当中只有佛法谈无我，而无我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出离生死轮回不停的主因。我们无明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就是我所，而只有佛法在探讨怎么样能够隔掉这个生死循环不已的自私小我。讲到革命的问题，世界上伟大的革命者其数虽多，但那些革命与佛陀的革命实在有天地的悬殊。为什么呢？不是他为了标榜，底下都举了三段例子，这三段他的观点都非常精彩。他说啊，一般的革命家虽然标榜着为民的口号，但是人民并不因此得到幸福，反而还活在苦难当中。因为呢，他们革命是源于嗔恨敌人，所以用出的革命手段都非常残忍。唯有佛陀的革命，完全是由于慈悲心肠的激发，是一种宁静的革命。他的革命是用慈悲守护一切，感化一切。他主张不用暴力，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你看看其他宗教也谈革命，可是他们的革命呢，都流血的，而且都有仇恨意识在里面。第二个，星云大师的意见是说，一般的革命家大多都是从由下而上的，他因为感到自身的不自由、不安乐，而才联想到他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所以就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私利。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的。他本是贵为王子之尊，过着忧郁的生活，照理他是用不着什么革命的。但他看到很多市民游观的时候受到压迫的民众，以及没有办法脱离的生老死事，为了公理跟正义，他不能够不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真正被压迫可怜的人们代抱不平。所以他分析，这是佛陀他第二个革命不同于一般革命家的角色。第三个，他说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没有人向内革命。说明白一点，就是向别人革命而没有革自己的命。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私的小我，都有生死之缘的无明烦恼，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他不得不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的爱染，去过一个平时的生活，这才是究竟的革命。我们刚才讲到佛法隔最后的命是要隔掉增上慢，一切有所得的心、有所依止的心都是佛陀要隔的。所以他这三段的革命的差别讲说，就跟他前面讲革命对象的三个是有关系。一个要隔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第二个隔众说纷纭神话讲说的没有真理的神权宗教，第三个隔自私的小我。所以他把这三个革命的特色讲出来。他说啊，如果要了解佛陀革命的对象，第一就得要先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的组织，第二就要了解当时印度的宗教跟思想界。我们今天一开始学习般若僧见，就应该了解当时印度外道的96种外道的62种见，60种见就是当时印度所存在的思想。第三者要了解自私小我的恐怖。关于当时印度宗教跟思想界，在后章会讲。 而对于自私小我的革命，在本传当中处处都会说到，处处都会说到。好，那这段文是他我觉得非常精彩的观点，他居然写佛陀传，点出他要讲说的三大重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接着我就跳过一大段啊，他就有一段文在叙述佛陀住世时候印度的思想界是什么啊，这个是佛陀传当中最要凸显的，为什么佛陀会产生那样子无我的思想，缘起的正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思维一切的法界。他说印度是一个文化古国，因为群雄勇兵之众，在思想界方面是极其发达。要知道3000年前印度的思想界正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3000年前的印度思想界虽然非常发达，但又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因为婆罗门教把传习、赞颂和仪式认为属于他们那个阶级专有的东西，把一切的文具定得十分的详密，义理说得十分的悠玄，形成一种繁琐而且神秘的作风。他们处处称天意做事，任何事件都含着秘密，人民的自视总要是发展的，所以很容易就引起脱离神话走向理智去探索。后来有自然派的哲学兴起，有宇宙物质方面加以说明的数论派，如地论、水论、火论，另有一派就宇宙抽象观念方面加以说明的，如实论、方论、虚空论等。从此各种思潮纷纷的起来，前文就讲大概不外乎三，第一个顺势外道，自然就好，对不对？不对因果有任何的进步位。第二个唯物论，第三个唯心论。他把哲学三种外道思想简单的归纳如是。他说呢，从此各种思潮纷纷起来，复杂到极点，一般的人民更是给这些搞得混淆不清。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没好到哪去。在这个时候呢，很需要宇宙的究竟真理指出人生因行的大道，在这个时候很需要一种圆满的革新宗教。佛陀生在这个时候，像一粒定水珠一样，把一潭浑浊的水的印度思想界澄清，只是徘徊在歧途中的人们应当一条跟因行的大道。好，这段文是他讲到当时他印度的思想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写传的角度啊，至少开始这两三篇呢，都非常吸引我的思想，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各位不妨把这样子的传记啊，好好读过去哦，你们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这也是我认为发菩提心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戴元曾经讲过，他为什么学佛的因缘就是读到佛传，对不对？半夜出家，对不对？半夜出家这样的一个因缘，他就觉得，哎呀，佛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让个王子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他就开始学佛了。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因缘事吧。啊，我觉得不管你是老参还是出基啊，与其去读佛学概论，不如好好找一本佛传好好的看。第三本要跟各位介绍的书是释迦牟尼佛圣德汇编。其实我不是要告诉各位看这么多哈，我要跟各位念两段文。第一段文是太虚大师他的佛陀观，你们愿意的话不妨可以简单的大意写下来啊。他对于佛陀有七种看法。他说怎么样能够了解我们所皈依的佛呢？他认为有这七种角度。第一个，依照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历史啦，来建立佛的根本观点。所以也就是说，要奠定于释迦牟尼佛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人间视线的这一生所有的行止，也就是说从历史当中文献当中考据你可以信得过的事实基础作为根本，来建立我们所谓皈依佛那个佛那个观念的根本。这是他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对佛陀的信心呢？他说要信， 信释迦牟尼佛确实得到无上正遍觉最高无上的沙门果证，就是他对于他所教导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自己做到，这就是这个要信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用他所教的法，而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人，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从他的身与意、身与恶业以及他作业时候的意业，我们可以推度所得，他所教导的他是不是自己本身也做到，用这样子来考证对于佛的信心。第三个，像我们大乘经当中有许多像毗卢遮那佛啦、大日如来啦、卢舍那佛啦、金刚持等等这些本尊呢，应当都要视为是释迦牟尼佛大功德聚的别名，不得视为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他佛啊。这是太虚大师他的第三个观点。第四个观点，至于释迦牟尼佛亲口为我们所介绍他方世界的佛，比如说阿弥陀佛、药师佛以及他注解之前的导师燃灯佛等，都是因为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亲口所宣说而我们能够知道的，所以当知道世尊是与其他所介绍的阿弥陀佛、药师佛、燃灯佛等修学同样一种法，所以要视以为平等，不应当去分别阿弥陀佛、药师佛、燃灯佛、释迦牟尼佛谁高谁下的问题。所以他只是为我们打开他个人的自我典范的界限，不因我们只信他，他为我们也广介绍他方世界十方法界一切诸佛的功德事，只要我们的善根、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性相跟哪一个佛相应，他都不在意我们跟哪一个佛的典范去学习。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个性啊，这种平等的个性是应当我们对他建立的观点。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佛为了要积集无数大劫所圆满的极果，不得把它视为一般我们世间法当中所谓的佛啦，或者是世间的哲学家啦、世间的学者智者一般的混同看待。因为佛陀之不同于一般的这些行世间的智者，就是因为他是实践他所说的，他是真实实践他所说的。这是第五个观点。第六个观点，他说佛为了出世三乘圣众啊，所谓的包括五乘了哈，或者是三乘在内，尤为凡事不得与凡事人的伦理圣则混同。所以呢，不应当跟我们一般所的伦理道德，因为佛劝我们的不是圆满世间的伦理与道德，不是一种道德重整的劝说，佛真正是叫我们得到出离三界轮回苦的根本智慧，所以不是为了要去实践某一种世间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已。这是第六个太虚大师的观点。第七个也是最后他的观点，他说佛为法界诸法之遍正觉者，也就是他的圆满实践的人，亦为教化一切有情令遍正觉者，也是同样跟这个教法相应的行者，所有一切有情他也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不得与一神教的创物者，就是创造主宰及多神教的祸福愚人等迷信的神混为一统。所以他们所谓多神教祈福的对象以及一神教所谓创造主宰的偶像，而真正的佛教是不拜偶像，是把法的实践因为有典范以及根本上师的教导，而我们走在上师的脚步后头跟着实践，所以我们是真实佛所教导正法的实践者，而不是拜偶像的佛弟子。这是第七个太虚大师所提出的意见。第五个也是很让我感动的一个阿斗啊，叫做 Paul Carus，他在所谓的佛陀的轮音，那个轮音叫做，他用的英文叫做 Gospel，G-O-S-P-E-L， 就是福音的意思，就是佛陀的福音呢、他翻成轮音算是比较文言了，就是佛的福音。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 所以他把佛教的这个佛传啊，拿来跟基督教的圣经呢，跟基督教耶稣基督的本身故事呢去对读，他得到底下这段文的评述意见。我引述其中的几段，详细你们可以去找有关的这本书来读哈。他一开始就说，佛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基本的思想在哪里？他说啊，为了恐怕佛教的基本思想被人误解，所以他特别在佛传一开始就以佛教最重要的法义无我来敬告读者。他说要学习佛教的思想，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我 Atman， 比较能够了解佛法的真实意。即使在佛徒的圣典当中，佛陀已经将他的意思阐明无疑了，佛否认我的存在这个名词在当时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不否认人的精神作用，精神上组织人格的重要，一言以蔽之，佛不否认人的心灵，但是佛陀却否认神秘的自我实体，或者这个我们假说的我，是一种单纯心灵的意义。所谓心灵者，就是心意识的意思。正如有些宗教说，我是在人体的某一部分，同时心理活动是另外一种生命，我是一种实体，还有说我是形而上的某一种东西，假名为灵啊，或者是魂魄等等的这种说法，佛都是不允许的。啊，佛都是不允许的。他说有一类的人呢，把我翻译成所谓的灵性、心灵等这一类的话语，也跟佛陀无我的思想是谬之千里的。所以他一开始讲佛传，就先从佛根本的思想当中呢为我们来解析。底下呢他又说了，他说佛法不是消极主义，研究人的心灵本质以后，知道并没有我或者我的实体存在，人之为人是由他的业力或者我们所谓的行为所成的，而这个业力在死的时候会有他的后世力，令我们在未来世呢得果报。否认有和我们灵魂相似东西的存在，同时也灭除了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怖。佛陀确实揭开了，而且他自己本身也体证了不生不灭的法门，奠定了他在道德上的基础。同时佛教还赐予人们以慰藉热忱，如果不能了解佛教的积极这一面，就无法了解到佛教对于亿万人们何以会发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以一个基督教的学者，他对佛教的体会说法是这样子。然后他下面还有一段，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注意的事实是，就是世界的两大宗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宗教的信仰，广说像是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回教包括在内，都是以上帝为信仰的，单一真神做信仰的，跟佛教这两大宗教在哲理的基础上以及信奉的道德行为上有许多非常吻合的地方，可是两教在教义建立的系统方式却完全不同。还有令人费解的事，就是这两大宗教既然在法义上有这么多吻合的地方，何以不产生友好亲善的情感，反而有憎恨的因缘？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跟摩勒教社一样，一旦我发现了有位佛教徒他所宣说的教义和基督教相同的话，即使我震惊也应该令我高兴才对，因为真理确实为大多数人所相信，那是毫无虚假的。而主要的纠纷是起自于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基督宗教的信仰谬误的观念，有许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有真理，同时在他们的道德发展的自然历程中，认为一些不分敌友而行博爱的人，指的就是佛教徒啊，佛教徒他的平等的主张跟基督宗教的信仰认为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就下地狱的分别是不能够相容的，于是呢就得不到，他认为佛教的这种不分敌友的行博爱的方法是得不到生活上的高超观念。我曾经听到个牧师说啊，不要讲各种宗教殊途同归，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基督教就会同归于尽，他还是非常的排斥。所以基督教的管窥之见，于是就经常会有排斥佛教存在的情况。 还有最可叹息的排外行为，竟然发生在许多基督教堂内，全然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是由于教堂当中某些属人的谬误的心理。这是他的话哈。好，底下呢他又说，他说大乘啊，之所以比原始宗教来的优越，不是因为他要救度的对象的广狭分别，而是他把单纯的哲学变成一种广博的教育，而且鼓励众生啊，鼓励我们的大众呢，升起宗教对利益友情的宗教热忱。然后他又说，我们绝不排斥大乘教所生的宗教热忱，但对于公然抨击基督教，说他带武断及神话成分的人，我们却也同样不敢领教。基督教无分过去或现在，都负有人类进化伟大的使命，他们的成就是将仁慈的宗教散播到许多强大的国家里面去，对于他们的精神上的需要是最契机不过的。最简单的是把犹太一族的宗教，当时最简单传进去最大的强国就是罗马啊。他说基督教最大的功德就是把这样子的爱的思想、博爱的思想传进到强国里面去，这一点呢是应当有他的功德无懈可击的。基督教是一种简化博爱的宗教，这是他的优点，然而也并不是美中不足的。基督教叫大家人人慈爱，不用消除自我的错觉，在不舍我见的这一点上面，似乎与大乘佛法有一点不同。大乘佛法一定要净除什么自我的错觉，而基督教呢却叫人家爱，可是不用消除自我的错觉。他说呢，这一点是比较有他的善巧的，就好比一艘大船啊，比大乘所强调的大船更来得适应大多数众生的需要，就好比一座大桥，就是一个既未领悟又有自私心的孩童，仍旧可以超越自己自私自利世俗虚妄的深渊，而能够爱一般的大众。这是他站在基督教徒的神学信仰的角度，他分析基督宗教跟佛法之间的差别。他在文中呢也处处用很多这样子对读的方法呢来说明佛传，那说明佛传。在此我读到他的文有两个心得。第一个心得是，我们大乘菩萨道不是以什么为愿呢？愿度十方一切有情，对不对？如果我们也跟基督教一样，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就下地狱去的话，那我们就会分别众生了，此是我应度，此不是我要度，这是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我觉得他最后的评论是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我们为了要建立无我的正见，所以使得我们现在佛法对于一般人来讲有许多法义上学习的困难。而基督教他在文中所说的一种善巧，就是说他开始摄受一般人信他博爱为宗的，以爱为宗旨的一个信仰，他不要求你在法义上建立太多幽深玄妙的论证，直接让你知道上帝的爱，于是他就可以愿意学习上帝三业造作，也去爱一般的众生，先让所有人很容易去做一个宗教要人产生出三业的表现，然后在过程当中再透过研经学习过程当中去掉毕竟自私自利就近自我的错觉，这是过程。所以应当是一个解行并重的过程，不应当是你把真理实相搞到某一个段落，证了自己的清净果证之后呢再来度众生的。所以这两个显然是个同时并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在这个对读的过程当中似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你看啊，光是一个佛传就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有藏传的角度，有星云大师革命家叙述他要革掉什么东西啊，以及这位外国学者他的角度，而他的角度当中呢也可以从真正历史的文献学习过程当中，你去看一个真实的人他怎么样活过这一生，再回来照见我们这一生，我们到底依什么价值观走我们这一个像墨学已经走了50几年的生命， 你依止于什么样价值观，什么样的信念，而往后我要继续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似乎都蛮值得有警醒的效果啊。所以我建议我们在下个礼拜继续一起学习具身威力之前，你们这个礼拜不妨真正找一本佛传啊，不管是哪一种版本，你们去读一读。其中当然不排斥有一些一样属于神话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下礼拜呢再用我读过的这一段这些佛传的心得呢来跟各位共同来学习跟讨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